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纪念你复活的日子里面，我们来阅读你的话语，奉你的名来祷告，也是按照你的诫命来操练彼此聚会，不可停止，彼此用信心爱心互相劝勉，不可停止，不可冷淡的诫命。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去遵守你这样的诫命的时候，求你就用圣灵来光照我们，叫我们在义中可以来洁净自己，叫我们因为在世俗的生活里面而有的疲惫，而有的信心上面的混沌可以被整理，让我们重新得力。主，这是你给我们的指望，因此我们要恳求你大大的来喂养我们，叫我们在灵里面重新可以被激励，有力量，有勇气，有坚韧。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对，我知道很长时间没有在大家中间来了，对，对，也许中间你们有很多人整个假期也都不在，对吧？整个八月份、七月份什么的，对，所以也许你没觉得什么，对。然后因为前两个月的时间，因为很多的事工都在一直在外面跑，上个礼拜刚刚回来，所以我们其实这个福音书还有最后的四次课，加上今天还有四次。我希望就是可以把这四堂课可以讲完，算是把福音书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结尾。对，然后这个讲义的话应该网上都有了，如果你是，我看到有些新的面孔，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最近刚来，如果你觉得有点糊里糊涂的话，可以上那个神州的网站，有主日学所有的讲义跟录音，你如果自己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把它下载在自己的这个手机或者电脑上面，可以来平常来听一听，好吗？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关于末世论的一个话题，你不用太担心，如果你不熟悉这个词，什么叫末世论，对吧？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好不好？在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1到14节。马太福音第24章1到14节，对，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轻声来读，好吧？第一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便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憎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唯有真要理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了。阿们，这是神自己的话。我在这个笔记的引言里面写到，其实在2000多年的基督教的教会历史上面，可能没有什么话题比这个关于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或者末时这个末后的审判什么样子，更容易造成混乱和教会的分裂的了。对，然后包括在我们这个身处的年代里面，周围也弥漫着各种声音，对吗？在探讨，你如果去一个很典型的美国的基督教书店，就专门有几个这个书架是讨论这个末世的光景的，对吧？差不多15年以前，有一本很流行的畅销的科幻小说，不是科幻小说，叫科幻小说吗？叫《末世迷踪》，英语叫《Left Behind》，有多少人读过的？没到几年就翻译成中文了，对吧？在亚洲很畅销。那是一部大概一个小说性的一个情节，当然它是以整个圣经的这个末世论为基调的。 他用一个小说的方式来呈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怎么怎么样，对吧？发生大灾难，困惑，讲到 真信徒和假信徒在中间的区别，讲到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面对的试验，特别讲到这个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会怎么改变，对吧？很引人入胜，因为他是在他之前没有人尝试过这样的题材，讲到就提前来想象一下末世会什么场景，对吧？但是这个作者 Jim LaHaye 他明显他持的是一个前几年而且灾前被提的这样的一个末世观。有多少人还熟悉我讲的这几个词什么意思的？我们专门有堂课来探讨圣经的末世论的，还记得吗？反正我快讲完了。对，前几年灾前被提，他相信的是什么？相信的是这个所谓的千禧年的观念啊，是在主耶稣要先来临，对吗？就灾前前千禧年，主耶稣在千禧年的来临之前就会再来，与教会一同作王1000年。然后呢，而且信徒是在大灾难的来临之前就被神所接走的，对吗？因此在这个世界上面留下来的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需要经历这个大灾难大磨难。如果你看有机会看这本小说书的话，他很明显的是持这样一个观点的。当然在这几个不同的对于这个创世纪十九章二十章的启示录十九章二十章的这个解读里面我并不能说某一种观点是它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在里面，当然我自己会有自己的一个选择，我更相信这中间某一个解读结合圣人圣经是更合理的，我觉得更一致的。当然你不能否认它中间的某一种观点就是彻底的不合圣经的，它中间有些原则，但是也会带来相应的一些这个后果吧。对，今天我们直接来看马太福音24章的，因为是耶稣直接讲这个末世和末期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看其实这段圣经的这个历史背景是什么。对，因为我们之前停了好多次课，我给你们1分钟的时间，你快快的来翻一翻马太福音24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的，上下文是什么样子的。差不多吧。马太福音24章是在什么一个上下文之上的？最简单的一个方式，你知道马太福音总共只有28章，对吧？所以已经到24章了，你知道这个故事快要到大结局了。主耶稣要马上面对的就是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苦难，对吗？而且整个在马太福音前10章里面，他描写的都是耶稣跟这个宗教领袖的矛盾，到达一个新的这个一个高潮吧，对吧？这些宗教领袖存着最开始的甚至是好奇怀疑，到了公开的反对，甚至用假见证的方式想要去谋害他，对吧？所以耶稣已经到了这个回到这个圣城耶路撒冷里面，他要预备自己的门徒们来迎接自己要受难的这个场景。所以他说他出了圣殿的时候，耶稣说了这样一个预言，是指着所罗门的圣殿说的。他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他形容的是有一个文学的题材在里面。他说是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之上，什么意思？很委婉的说法，就是这个圣殿如此金碧辉煌的一个大的圣殿，将来要被拆得像垃圾堆一样，对吗？在公元应该是64年吧，罗马的大将军黑准他入侵，还有 Titus 他们入侵攻占圣城耶路撒冷之后，果然他们就放火烧了这个圣殿。因为圣殿当时的建筑材料很特别，它不是像我们今天的只用这个水泥作为这个石头与石头之间的连接物，对吗？甚至有些地方它用的是这个金属浇筑的，中间含有大量的金块，所以这些 罗马的士兵就把这个石头都撬下来，为了要把这个墙缝中间的这些金子都刮出来。果然就应验了主耶稣他的这个预言，说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之上，因为人的这种贪婪受利益的驱使，对吧？果然紧接着他在橄榄山上面就说了说这样一个末时，可是门徒们却很好奇，对吧？你还记得吗？在门徒们跟耶稣之间的有时候这种鸡同鸭讲里面，门徒们对耶稣的期待是什么？他们去耶路撒冷是要到这个革命的新高峰，对吧？要准备要一呼百应，什么黄袍加身，要登基做王了。可是耶稣所讲的这个得荣耀的路却是一条受苦的路，对吗？所以你可以想象门徒们在听到耶稣讲这句话，对吧？就是天哪，连整个犹太境，因为圣殿崇拜是犹太宗教的一个核心之一，虽然他们是在教义上是反对所谓的图腾，反对任何形式的偶像的，对吧？可是圣殿在犹太人的中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殿象征的是神与人的同在，对吗？是象征的是神对这个以色列的先祖们誓约守慈爱的一个标志，对吗？特别如果你读列王记上的时候，你看到神跟大卫、神跟所罗门所立的这个约的一部分中间就是关于这个圣殿，对吗？可是在这边甚至耶稣预言说圣殿有一天都要被彻底的这个被拆毁了。你可以想象这句话对于门徒们中间所产生的那种混淆，所以有人就偷偷的去问他，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会有什么预兆，对吧？然后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这段的经这个重要的重点中的重点了。耶稣回答说，第四节啊，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所以你看他在耶稣关于描写这个末世来临的征兆的时候，他第一个强调的不是所谓的天灾人祸，对吧？你读任何的这些什么好莱坞的这些电影作品在描写2012也好，什么诺亚方舟也好，他描写的都是什么？首先是地质灾害，对吧？他不是把人放在这个图画的最中间的这个位置，对吧？他说基督在描写这个末世来临征兆的时候，就是描写有敌基督的人出来，甚至有人仿冒他的名要来迷惑许多的人，中间包括的是教会。他说这是末世来临的重要的征兆之一，对吧？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甚至有好多基督徒把我们这个信心的根基放在是自然环境之上，我们要靠着天气来判断神的话，而不是来神的话为中心来判断周遭的这个环境。你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吗？就是有时候我们期待的是通过一些自然启示，甚至来怀疑神给我们的这个超自然的启示，对吧？你还记得吗？我们以前在讨论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世界观的时候，说我们在这双重启示的中间，谁是主谁是次，这两者的互动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对吗？神的话语是我们整个这个认知的中心，是我们信心的这个核心，周遭的环境只不过是一些辅助，帮助我们去更加明白神的话是什么，对吧？今天就很可悲的一点，你知道在基督教的中间也流行着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大师，很多的说的难听一点，其实就是神棍了，对，打着基督的名在说很多的所谓的预言，甚至说很多的妄言，对吗？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混淆，对基督教的误解，甚至在信徒的中间造成了很多的分裂，对。像最近的，对吗？像在美国有两年以前 Family Radio 的某位先生，靠着自己对于圣经的解读，大胆的预言。2002年，先是5月份，后来是10月份的某一天，就是这世界的末日，对吗？引发了全美国的这个记者的好奇，守在他家的门口就要来报道那天来临的时候，这位牧师他的反应是什么？我看了很多的报道，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是带着一个戏谑的态度，都等着是看热闹、看笑话的，对吗？大家都守在他家门口，看到那天来临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收拾这个残局，对吗？对这个事情报道最认真的，都是一些基督教的电视台、基督教的报纸。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当然他很诚恳的道歉了，后来对吧，说他的这个推算有错误，让我还觉得挺受安慰的。结果没过几天他又重新给出了另外一个日子，我就不知道这个再过几年他会怎么样收场这下一局的。对，人对于这些大自然的敬畏我们可以理解对吗？因为它代表的是神的荣耀，神亲手的创造。可是甚至如果当我们把这个末世的决定权放在这个只是这个单纯的自然界里面的时候，你觉得我们的信仰跟民间宗教还有什么区别吗？对吗？这是一点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对，2008年中国的那个四川有一个很大的地震，可能是近100年200年以来全世界有记载的最厉害的地震了，死了将近10万人，对吧？四川地震的时候我在那边，对，很有意思，你知道这个自然灾害跟人的宗教情感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对吧？有很多人告诉我说2008年四川地震以后整个四川没有无神论者，对，因为当他们发现就算是不动产也会动的时候，发现人没有什么依靠，有太多是科学所不能够回答的问题，对吧？可是当然这种所谓的宗教情感并不一定是跟我们所谈的真正的信仰是一致的，对吧？你看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那个青城山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对吧？有很多人就在民间流传说是什么，这是上帝对于这些拜偶像的四川人的一次大的审判，对吧？说太上老君的香炉翻了是这次大地震的造成的引发，甚至有很多基督徒乐此不疲的在加入到这场讨论里面来说怎么怎么样，对吗？四川人喜欢打麻将，然后四川人很懒，这是神对他们的审判，用一场大地震来洁净他们，甚至很多人用这样的方式去到灾区里面赈灾和传福音，你可以想象这个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对吧？所以一个正确的合乎圣经的一个末世论啊，是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至少让我们可以区分出来哪些是更多是民间宗教的色彩的末世论，而哪些是出于一个以圣经为主的基督教的一个末世论，对吧？所以整个基督教的末世论是以基督的再来为核心，是人子的再来，而不只是单单有这些自然现象所构成的，对吧？你看我的那个笔记的第二大点，第一，天灾人祸不是末世祭灵的征兆，而是假基督的兴起、战争、地震和灾祸。对，你看到吗？第一点。然后我们紧接着来读这个第六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末世跟末期有什么区别啊？末世是一个时间段，末期是一个时间点，对吧？末期讲的就是将来的这个大审判，基督再来的时候，对吧？这个末期有时候很容易被混淆成末世啊，这个末世很容易被理解成这个末期。末世是什么？在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历史观里面，末世指的是哪个时候？末期我们有个共识是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对吗？末世什么时候？末世就是从十字架耶稣的第一次再来往后的所有的这个时间，也就是所指的这个教会时代，就是指的末世了。你我都生活在末世之中，这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世界观。虽然有些人也用这个词，可是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对吗？是彼得前书吧？是不是？是第一章吗？还是第几章？说然而末期到了，就是如今，对吧？我好像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啊。我们紧接着来往下看第七节，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对，他说：“天灾人祸并不只是这个末期的这个内容跟内涵，它只是一些表征。” 真正的末期代表的是要上帝对全世界的审判，对吗？而这只是一些外在的一些表征，一些记号而已。他说真正厉害的，比这些所谓的战争、饥荒和地震还要厉害的是上帝自己的审判，对吗？他说紧接着我们看第九节，他说虽然这些外患外忧内患都增多，但也不是末世基临的征战。他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憎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你看很明显这个你们指的是谁啊？是门徒们，对吗？暗暗的过来问他们的人。他说甚至是跟随主的这些信徒们、门徒们，他们也会在这个患难里，甚至会遇到杀害，他们要为基督的名，甚至要被万民所恨恶，对吗？你看在这里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对今天很流行的一种成功主义神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回击，对吗？成功主义神学背后的一个很大的逻辑就是什么？如果你做个基督徒，你就会 popular，你就会得到这个世界给你的这些祝福，而且他们宣称这是上帝的应许之一，对吗？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些应许，你信错了，对吗？这是成功神学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rationale， 一个逻辑。可是这句话怎么回应啊？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一样，对吗？说不但如此，凡是你们立志要在基督里面进迁度日的，都要怎么样？他要受逼迫。他说神会祝福有些人，让我们好像能够被这个世界看作是亨通的人，可是有些人的福气也许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够明白的，甚至是用外在的苦难所包裹的，对吧？在一个教导成功神学的一个教会里面，他们就会视这些人是不属灵的。你看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包括在这个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他所回应的问题之一就是有人对他这个使徒权柄的这个怀疑，对吗？中间有一个论据是什么呢？他说后来有这些老师来教会里面教导的时候说，你看保罗他算什么样的使徒，对吗？他自己传什么样的福音都传到牢里去了，这能是什么好福音吗？对吧？这是他回写信的时候就回应这个问题，为什么他的牢狱之灾，他说不是人的不幸而已，不是我的一次的不小心，他说这是神给他的旨意。因此他甚至能够看出来，对吧？你看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他说甚至神使他的牢狱之灾啊成为罗马人的一个祝福，甚至使这些关押他的这些兵丁，这些罗马的御林全营都听闻了福音，对吧？是神的旨意，行在神的旨意之中。在一个这个成功主义的神学里面，当背后的原则把福音的好处从与神和好，对吗？罪得赦免，在基督里面被称为义，简化成了在世界当中得好处，被人尊敬，有健康，有美名，这个已经不再是福音了，对吗？我常常因为出差，有时候到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些属灵的资源比较缺乏的一些地方，他们就很渴慕读一些好属灵书籍，对吗？有时候我看他们图书馆，真的是蛮担心的。里面就充斥着各式各样打着基督教名义的一些书，对吧？有些书看起来名字也挺好的，对吗？都是一种充满了正能量，对吧？告诉你要怎么样祷告，告诉你要怎么样祈求，告诉你要怎么样的继续的去有信心的跟随神。可是如果你翻开这个字里行间，充斥的都是这样一种成功神学的影子，对吧？他把神的荣耀与神和好的福气简化成了这个世俗世界所推崇的这些外在的这些表征，对吧？因此当你的外在环境稍微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你的这个得救的确据，你与基督和好的这个事实就开始要受动摇，受冲击了，对吧？他告诉你要怀疑自己，对吧？灵恩派的神学在这时候也会跳进来给一些说法，他说因为第一次圣灵的喜还不够，还需要第二次圣灵的祝福，对吧？只有第二次圣灵的祝福了，你才能够活出来一种丰盛跟亨通的基督徒的生活，对吧？ 可是在这里面，当我们来思想这个末世的时候，要想到十字架的路是每个人都要跟随着我们的主要走的，这是一条先要受苦然后要得荣耀的路，对吗？而是那个真正的得荣耀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末世的时候与基督一同来作王，对吗？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来总结自己来到世间这个道成肉身的使命的时候，他用一句话，对吗？然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甚至要舍命做多人的服价，对吧？虽然人要给他很多的美名，给他很多虚荣，可他说这不是他要得的，这不是他的赏赐，对吧？他真正的赏赐是在十字架上的复活作王，完成了父神对他的这个生命的旨意以后，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那个真正的价值，真正的荣耀，对吧？当我们把在天国里面才能得到的东西硬要拉到世界上来成的时候，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宗教了，已经不再是这个基督所传的当年的福音了，对吧？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点，从第九节一开始，你看他说那时，对吗？这二十四章里面单单就用了八次之多，对，然后他用了患难这个词，这一章里面就用了三次了，这都是这些这个关于末世论中间的一些关键词。然后他讲到说有些患难是在教会之外的，对吗？政治逼迫，特别你想到不远几年以后，在罗马的帝国从罗马皇帝多米田开始，就开始了针对这些犹太信徒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举动，对吗？特别是在小亚细亚地区，很多人因为是基督徒的原因就被不公平的处理，甚至到最后的时候，因为他们这些人人数越来越多，在罗马的统治者看来已经成为一种潜在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就要开始去有针对性的去镇压他们，对吧？一直到了公元67年的时候，这个镇压达到了一个高峰。大家都可能你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暴君冯承禄》，有没有看过？是根据一个小说改编的，叫《你往何处去》，讲到这个罗马最荒淫无耻的这个尼禄皇帝是怎么样来逼迫基督徒的。甚至他到了这个狂妄不可一世顶峰的时候，他觉得罗马城太逊了，不能够去彰显自己的这个伟大，他要新建一座罗马城，他要穷极自己所有的这些财富，设计一个最不可思议的这个新的首都，然后让别人可以来纪念他。甚至他密谋啊，以后要用他自己的名字来给这个新的首都命名，对吗？他怎么样说服老百姓要迁都，怎么样说服他那个元老院的人迁都，他没办法说服，对吗？不合理的。所以他就派人把罗马城放火烧了，要逼这些人要迁到新的首都去，对吗？结果后来事情闹大了，他发现这些罗马的军队开始起来造反，对吗？因为谣言传出去说是皇帝指使人在放火的，所以他后来就嫁祸在基督徒的身上，说是因为这些不敬虔的基督徒不跪拜我们罗马的神灵，所以引发了神灵的愤怒，对吗？他下令把很多基督徒送进斗兽场，大规模的处决，整个教会在初世纪的时候逼迫到达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峰，对吧？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初时代的使徒们，当他们面对这样的灾祸的时候，耶稣的这段教训啊，实际上是给他们非常大的安慰的。他们没有像这些接受成功神学的人一样，对吗？突然间很吃惊，说天哪，搞什么搞？你也没跟我说清楚，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信了，对吧？他们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对吧？他们知道自己行在上帝的旨意之中，哎，他们知道这是末世生活必须要伴随的一部分，就是信徒生活要受逼迫，对。上个月我刚好在罗马，开车的时候经过很多那种，就像一个大坑一样，像那个美国的那个什么 Grand Canyon 大峡谷一样，对吧？他们那个当地人就告诉我，他说那是地下墓穴，他说地下墓穴都是埋基督徒的。然后我一时脑子一片空白，我说为什么？对啊，他说因为很简单，因为当时罗马人普通的那些墓地是不给埋基督徒的，他们觉得他们不洁净或者是不吉利，对吧？因为这些人是拜异教的，他们被视为啊是拜异教的人。我也觉得哎呀，我好惭愧啊，还是读过神学人，连这段神学历史都忘记了，对吧？因为整个在公元33年到公元67年之间，对吧？这30年。教会受了极大的逼迫， 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一直到公元313年才有了这个米兰赦令，对吧？允许宗教信仰的自由，对吧？这是著名。今年正好是纪念米兰赦令的700周年，对，在米兰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学术研讨会来纪念这个君士坦丁2世，就是那位罗马皇帝的儿子君士坦丁二世所颁布的这个米兰赦令，对于我们今天信仰的这个重要的意义了，对吧？可是恰好是在这公元300年之内，对吗？在外部条件看似了都非常非常的不利的情况下，基督教的人口是一直在增长，甚至成了罗马的官方的国教，对吧？很多社会学家在研究这个历史，非常有趣的，对吧？按照社会学来说，你是不能够讨论所谓的超自然因素的，对吗？一旦在你的这个文章里面牵扯到了所谓超自然的因素，你就不是一个好的这个学术作品，对吧？学术作品你总不能说是这些人通过祷告上帝就祝福他们，对吧？没有人会理你的，对吧？你必须要用世俗人能够接受的这种逻辑推理来证明为什么这一小群人人数又很小，而且处在一个边缘的种族背景，他们是犹太人，可是在300年又是外部条件非常不利的环境下成了罗马的主流的信仰，甚至被奉为所谓的国教，对吧？我读过这个最好的解读是那个 Rodney Stark，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宗教哲学家，我鼓励你可以读一读。对，他自己花了7年时间写这本书，做他的这个研究，在7年结束以后，他自己甚至成了一个本来很典型的这个无神论的哲学家，成了一个基督信徒，对吧？但是他写最后一章的时候，他用2个词来涵盖了他总结出来这些原因。前11章都是非常学术性的，最后一章他用文字的道。说基督教的教义是所有的罗马宗教所不能够媲美的，基督教的信仰给了这些罗马人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观跟世界观，他的教义是革命性的。第二点，他讲到了肉身的道，初世纪的教会活出来了自己所相信的教义，对吧？他们不但是关心自己的人，这些犹太背景的人，他们有这种使命感向周围的人传福音，他们甚至关心这些所谓的异教背景的罗马人，对吗？在自己被欺压被欺凌的时候，他们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别人的生命。他列举了罗马那个年代300年的时候几场那个大的黑死病啊，要欧洲死了1/3的人。他发现在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政府里面竟然没有太多的官方记录，他很吃惊啊。后来反倒是他在很多的教父的这个手记里面找到了很详尽的这段记载，那几年中间欧洲发生了些什么。后来他才弄明白，原来瘟疫一开始爆发的时候，欧洲的这些特别是罗马帝国的这些达官贵人们就赶快迁都往东边走了，对吧？为了要躲避这场瘟疫，甚至很多人抛下自己被感染的家人，抛下自己被感染的这些亲戚，家里面的佣人，对吧？反倒是这些基督徒留了下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很穷，他们没有这个盘缠可以让他们去躲到什么东欧的某个地方去，他们照顾这些生病的邻里，甚至是有人为了要给这些人办一场体面的葬礼，自己就被感染了，对吧？所以这个宗教社会学家他写这段的时候，他甚至失去了一些学者应有的冷静，他动容地说，是基督的信仰活在这些人里面，使他们的信仰最后可以被这个异教的文化所接纳，甚至成了罗马宗教。很多人后来批评他，说他最后一章写的很有传教色彩。我想因为这是一个很客观的历史，对于研究这段历史人他不得不动容，因为他发现是他一个世俗的价值观所不能够理解的这些信徒的现象，对吧？他们在末期当中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生观，对吧？跟我们今天讨论是一致的，这些外在的环境并不是基督徒恐惧的原因。很多人恐惧末世只是因为哇怎么办，对吧？这个世界看起来这么糟糕了。基督徒把自己的敬畏归给了去神，唯一我们该恐惧的是神自己的审判，对吗？而不是因为这个物质的世界怎么样，这个世界的败坏，这个世界的秩序的破坏，有神的手在背后拖着，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而行的，对吧？在10节往后他说，教会面对的这个患难不只是外在的，还有内在的，就是说有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对，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异端邪说的这个传播，对吗？历史上面只要有一个东西是正统的，就会有山寨的，就会有假冒的，对吗？在教会里面也一样啊。我看得特别明显的，你看这些年关于这个什么末世题材的这些东西出来以后，教会里面就会给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出来，对吗？在亚洲闹得轰轰烈烈的就是那个东方闪电，对吧？你们都知道吧，全能神，对吧？甚至去年他们还说也是，就是相信2012年是这个世界末日，对吗？动员了自己的很多的信徒和教会，要在那天要冲击什么政府办公室啊，要挽救这些其他的教会，让他们自己可以免于未来的这个审判，对吧？只是因为某个这个领袖有这样个人的偏见，就使整个教会就走歪了，对吧？可是你看十二节是个很大的转折，他说这些迹象的原因是因为不法的事多了，说是人心里面的败坏，神的审判不得不来临，对吧？神在这个审判的核心的位置是关于人的悔改与否，对吧？说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看在神的心意里面，末世的这个进程啊，是人的跟人的悔改联系在一起，是以人的这个听到福音并且悔改为中心，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末世观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使命在哪里，对吧？在关于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那个大使命里面，我们教会完成在哪里，而这是跟神的上帝的那个末期很直接的关联在一起的。他这里面的应许是说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有很多人说其实我们这个已经完成了，特别是今天的高科技，对吧？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我们这个对于世界地图的这个了解就已经充分了，对吗？特别是现在有高科技，电话、卫星、互联网，对吧？你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只要你能上网，就可以听到一些福音信息，对吧？但是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一个解读了。他说什么叫福音要传遍天下，对吧？有一个网站做成200多个语言，这算不算传遍天下？或者动用一些资源去撒传单，对吧？派飞机撒传单，这算不算传遍天下，对吗？我前段时间见到一个宣教士，他专门做跨文化宣教的，他在做圣经的翻译，你知道那个华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吗？对，他们是专门做翻译圣经到小语种的这个国家的。他告诉我，就全世界还有超过1000种语言，1000种少数民族啊，是没有自己语言的圣经的，而他们中间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不能够用其他语言来读圣经的。我就很吃惊，你知道吗？就是在21世纪了，甚至有超过1000种语言的这个族群是没有自己语言的圣经的，而且他们中间的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子，是没有办法去用其他语言来读圣经的，对吗？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传遍天下究竟指的是什么意思？要在宣教学里面，起初人是以政治作为这个国家的界限的，对吗？比如说中国跟台湾。但是在宣教学里面，他们渐渐的要 move beyond， 不只是一个政治概念的国家的概念，要像万国嘛 ，all nations， 对吗？而是以人类学的族群为概念的，对吗？是以他什么样的族群的背景、什么样的文化体系、什么样的语言体系、什么样的宗教背景的这个体系。所以你单单来看的话，中国就了不得了，对吗？中国有多少这样的所谓的族群？官方说是56个。但你我知道，你光苗族底下就有60-70个苗族，是彼此语言完全不通的，对，对吧？我想这个福音的使命感，现在是让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些不同的族群的需要，这是所谓的真正的跨文化宣教这个概念，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的一个国家，而是这个文化、信仰和语言背景的族群之间，对吧？这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更清晰的一个使命感。说我们的福音现在在哪里，还有哪些地方是没有触及的，对。我想来总结一下吧，这14章24章这个1到14节所告诉我们的。第一点， 耶稣很清晰地提醒门徒不要被欺哄，不要被迷惑，也不要惊吓，因为圣殿被毁与末世大灾难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件，对吧？这个圣殿被毁是指的是这个犹太民族他们在上帝的这个旨意当中所要被再次的拆散到天下万族中去，对吗？而接下来他讲的是普世的，是写给普世教会的这个末世论的篇章里面讲到是未来这个末期的时候，在这个70年的圣殿被毁之前，这里面所说的征兆都出现过，对。但是要强调，这些征兆只是这个末期的起头，而不是真正的末期。换句话说，圣殿被毁只是象征这个末期已经开始了，对，讲到教会时代的来临，教会都生活在这个末世的阶段里面。丘吉尔他常常会说这些英语当中很拗口可是又很智慧的话，对吗？他在二战的时候就说，他说这个不是一个终点，这是一个终点的起点。换句话说，他在这演讲当中就流露出来一个强烈的必胜的信心，他说其实这场仗我们一定会赢的，对吧？虽然今天我们还没有到那个胜利的大结局，可是我们在通往这个胜利大结局的开始的阶段，对吧？他说我们已经开始要庆祝最后的这个大结局了，对吧？同样的，基督教的这个末世观不是一个失败的灰色的宿命的结局，而是一个得胜的结局，你知道吗？是以基督的再来为这个高潮的，是吧？最后一点是关于宣教的，宣教的发展已经比过去2000年来更接近福音传遍天下阶段了，对吧？因此，主再来的日子不再是口号，而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提醒，不可掉以轻心。对，换句话说，整个这个新约的教牧书信的这个教导的核心，就是在预备教会如何来等待基督的再来。对，你知道启示录最后两句话怎么说的吗？不准翻圣经。整个圣经最后的 closing word 是什么？啊，对对吗？约翰说：“主，我领受了所有的这些启示以后，主，我愿你来，对吧？”是一个祈祷来的，是一句祷告来的，这是代表了整个使徒们对于新约教会的一个装备，就是要明白我们这个人生的使命是活在上帝的这个大的计划里面，而不是要求神来符合我们的计划，让我们这辈子过得开开心心，而是让我们这个整个生命的轨迹跟上帝的那个更大的计划融合在一起。很多人问我，他说你读保罗书信，你发现保罗有种强烈的末世感，对吧？他深信，好像都有一种感觉是他深信啊，在他没有死之前他能再见到主的面，对吗？他有好多这样的表达。其实是我相信这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不但是在这个保罗的里面，你在彼得和其他教牧书信里面，初世纪的教会里面都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就是末世感。他们甚至都相信说主会在他们那一代人没有见主面的时候，没有死亡之前就能够重新再见到他，对吧？那是不是他们错了，对吧？我想他们没错，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预言神会什么时候来，但是他们是带着仿佛神会在我们这代人的时候就来临的态度去过他们的余生，而这种态度是圣经当中鼓励的，对吧？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很世俗的一个时代里面，对吧？这个对教会也会有一些影响，就是你想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什么时候我们什么？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主，我愿你快来。我说我自己好了，我没有。一年中也许只有少数几个日子我会想到这段经文，一想到这段经文我想到很多要悔改的地方，对吧？想到就是平常活的好像就是以为神不会再来一样，对吗？总是说哎，还有明天的，没关系，对吗？还有明天的，还有机会，还有怎么样子的啊？为这种态度来悔改，对吧？可是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紧迫感跟敬畏感，我们的生命会失去很多的这种生命力。我们用世俗的价值来代替了上帝的价值，而忘记了我们这个生命的核心是为了上帝自己的使命，而不是我们自己，对吧？而忘记了我们今天其实所活的就在末世之中，
这是每个基督徒必须要面对的一部分。最近在那个社交媒体上有一个人叫李开复，多人知道他是谁？如果你是做 IT 的可能会知道他，对吧？他是以前微软的整个东亚地区的创始人，他也是个很多年轻人所向往看齐的一个精神导师，对吗？因为他很爱财，他很鼓励年轻人，他写过很多书，经常去大学里面演讲。他辞掉了自己在 Google 的这个副总裁的位置，为了要创业，为了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对吗？他很勤奋，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的觉，已经坚持几十年了。然后他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他从小在一起教会里长大的，对，很有意思。你知道前几天以前他被查出来有淋巴癌，他向自己的所有，他在微博上面一个社交平台，像中国的 Facebook 一样，有5000万的 follower。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他有5000万，就是他随便写个什么东西，立刻就5000万人会读到，对吗？他公布了自己患癌症的信息，一下子就引起了是那个礼拜以内就是全中国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李开复得了癌症，对吧？他很动情的说到，就是说，这一下子就好像是生命的一个惊叹号一样，让他不得不停下来反思自己的人生。对啊，他接受一个采访，他说：“我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对吧？可是我知道祷告的力量，因为当你在发现，甚至连你自己这个脆弱的生命，你都不能够去把握的时候，所有那些外在的财富、名声。”都变得如此的可笑，已经无关重要了，对吧？所以很多人就是在网上这两天都在说要为李开复祷告，甚至很多完全是没有教会背景的年轻人都在那说要为李老师祈祷，要为李老师祝福。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的，对不对？因为他突然间明白自己的人生是有个终点的，这终点有可能想象的比他来的要更快一点，就会一下改变他整个人生的这个优先次序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有一个更大的这个结局的这个提醒，也会来影响我们今天来整理自己的人生。对，我就停在这边，我们是应该还有时间，对吧？一般是到15嘛，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讨论的问题。消灭一端。
哇，你想想，拼命的睡觉，那边人拼命的跟你交流，那你所那个所做的那个
非常好的问题。Jamie 说，就是一方面我们很重视像这些未得之名传福音，对吧？可一方面好像又常常后院起火，以至于造成很多人传的福音已经是个变质的福音了，造成更大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其实你提的非常好，其实就是今天的教会一直在反思和在挣扎的，对。很多人对于这个话题就长了，我想尽可能简单的跟一下我自己的看见吧。确实这是一个威胁，很多人就是假设传福音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以前我有跟大家说过，在提到福音的本质跟福音的这个形式的时候，对吗？这两个应该被区别开来的。福音你可以说它很简单，它就是耶稣，对吗？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好消息，对吗？可是福音也很复杂，因为福音对我们人的各个方面都有启示，福音对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有震撼，福音发出光来可以照亮一切的事情，对吗？所以很多人在这个传福音宣教里面，他们假设福音是很简单的，福音只是关于一个罪人如何罪得赦免领到去天堂的门票而已。可是关于这个信徒应该得到怎么样的造就，教会生活在一个人的信仰当中扮演什么样的作用，教导这个全整本圣经整全的教训是不是必要的，很多人就把它放弃掉了。
对吧？以至于很多时候就是前面好像轰轰烈烈的，可是到后面有很多的 casualty， 怎么说？这个伤兵，对吗？伤兵满营就躺在后面。最容易出现异端的是在什么阶段呢？就是在一个人刚信主的阶段。这个是那个葛培里布道团他们做的这个研究，就是一个人刚刚有这个热情愿意决志信主的时候，是最容易受这个异端牵引的时候。因为你很 make sense， 对不对？因为一个人也同样打着这个耶稣的名进去嘛，对吗？就很容易就把他带跑了。我想这个是对于很多的宣教师来说很大的提醒。以前传统上来说，对于宣教师的神学装备是不重视的，对，很多对宣教师的神学装备是非常不重视的，对。以这个中国内地会为代表，当然戴德生是我的属灵的英雄，内地会在中国包括今天的海外基督使团都在亚洲福音工作做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在历史当中他们是非常反智反神学的一个宣教组织来着，对吧？以致他们也会造成一些问题，对。其实最好的传道人宣教士也同样应该是一个神学家，但我指的不是那种经验主义神学家，那是另外一个极端，对吧？对，是这样的。对，另外一个极端也是刚才那段话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了，就是所谓的异端邪说一直是要教会持续要在挣扎的一个东西。换句话说，异端不会被消灭的，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对，这好像是他说的那个麦子和败子一定要共存，直到最后主人要来收割羊场的时候到来一样。对，这是教会要明白的一个 reality， 就帮助我们有智慧去判断和教导。很好的问题，其他人还有什么想法吗？还有问题，我们可以讨论。
你说。刚才讲了很多啊，要避免各种异端。那么，其实，在基督教里面也有很多，像他们想讲的，不同的教会他们的观念啊、做法都不一样。
对啊。
那你怎么去辨别哪些是正的，哪些是邪的？包括刚才讲的这个中国大陆传教很多。都有不同的做法，
是什么？
那么你说只有等到基督再来那一天才能够办理这个所有事情，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基督什么时候再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去辨别这种不同种类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观念呢？
非常好的问题啊。有些基督徒说教会之所以今天有这么多的宗派，对吧？像江湖一样这么多的门派，对吧？就是对于主荣耀的一个伤害，对吧？以至于很多人就会说，指责教会说，你看你们还彼此相爱，可是你们自己人都分成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他们说我们应该恪守基督给我们的教训，不要彼此论断，对吗？听凭主怒。因此他们就非常不在乎这个护教的成分在里面，觉得不论别人教导怎么样，除非是太离谱我不跟他来往，其他的我们要统称说什么这种四海之内皆弟兄的这种胸怀，说我们都是肢体，我们该彼此相爱，我们都是基督教会，我们要尽量的恪守这种属灵的合一，对吗？这是一种基督徒的观点。另外基督徒的观点他们强调是要竭力为从前神界的圣徒一次教父们正道竭力争辩，对吗？他们就很重视所谓的这个真道与异端邪说这样的分辨，对吗？所以大家有时候不太知道这两者之间该怎么把握。那么一方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呢，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第二方面这也有圣经里面的教训说我们不可以牺牲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真道，对吧？我自己是这么看的，就是圣经当中分为这个主要的跟次要的，或者说核心内容跟其他内容，有三个层面。关于我们信仰里面有些是核心的教义，是非黑即白的，比如说基督究竟是谁，人靠着什么样方法得救，对吗？罪是什么？罪的代价是什么？为什么人不能自救？人可以自救吗？对吗？这些是最核心的，牵涉到神论、人论、基督论、救赎论，对吗？比它更大一点呢，就是圣经当中那些有说服力的东西。圣经当中有给过教导，给一些大的原则，可是他没有把那个线划定。比如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圣经上教导说是可以喝的，因为他说只是不能醉酒，但醉酒的界限在哪？他没有说，他没有给我们一个标准，对吗？就是说，就是基督徒有一定的自由去自己去处理的，对吧？ 基督徒可不可以吃猪肉，可不可以吃血，对吧？旧约当中的礼仪律提到说你们不可以吃血，因为是在那个救赎历史的阶段，你知道我们以前讲过礼仪律指向的是谁啊？指向的是那个本体，是基督，对吗？所以但是今天在中国的很多教会里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甚至在一些极端的教会里面被称之为你如果吃血的话证明你没有救恩，说喂，这个错了，对吗？因为这不是那个中间的这个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会分两种啊，一种叫极端，只是他们在这个次要议题上面用一个很极端的说法，另外在这牺牲这个核心议题的我称之为异端。对，我已经不能称之他们所信的东西是基督教了，是一种结合了民间宗教跟某些基督教思想在一起的一个融合的一个产物。对，在实际操作上面，我常常想到一个北非的教父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在基要的事上面合一，在次要的事上面自由，在一切的事上面相爱。也许就代表我的一个观点，在核心的事上面我不会称所有的人为弟兄姐妹，在次要的事上面每个人都有可以自由的选择的余地，对吗？可是在一切的事上面要带着彼此相爱的这个态度。对，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对 OK， 我们先到这边吧，好不好？待会那个答事会应该会过来带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谢谢大家。